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每一个教会呀、啊，这七个教会啊，大家都感到有点失望。为什么呢？好像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教会，啊，就像我们主恩基督教会一样啊，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为主恩基督教会感恩啊，为弟兄姊妹，啊，为上帝的恩典，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还是要不断的啊，走向整全，更加的什么洁净。好，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当讲到别教魔教会的时候啊，在这个啊启示录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讲，你要写信啊给别教魔教会的使者说，啊，那有两刃利剑的，啊，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啊，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啊，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啊，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啊，这巴兰，啊，曾教导巴勒，啊，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啊，叫他们吃祭偶像植物行奸淫的事，啊，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啊，所以你应当悔改，啊，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达赐给他，啊，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外，啊，没有人能认识。所以这就是讲到啊，别加摩教会啊，我们就看这个别加摩教会的情况啊。第一个啊，我们就看到收信人啊，别加摩教会的。啊，使者，啊，这个别加摩这个城市啊，当然也是在小亚细亚，但是它有什么特征呢？它是一个皇城，啊，皇城是什么意思呢？别加摩过去是一个邦国，啊，这个邦国后来就投降了啊罗马帝国，啊，就成为亚细亚行省的，啊，应当说首都啊所在地，啊，我们说啊，所以这个别加摩。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行政中心，啊，让我们看这个别加摩，它不是海港，啊，也不在通商大道上，啊，是政治中心，啊，就像今天这个佛济这个我们这个华盛顿一样，啊，华盛顿不是一个商业中心，啊，也不是一个海港，啊，它是一个什么？政治中心，哎，别加摩就是这样的一个，啊，地位，啊，别加摩建造在高山上。啊，南面是深谷，啊，它的主要的公共建筑都是罗马式的，庄严辉煌，美不胜收。所以你到这个啊华盛顿市内去看看啊，建筑啊，啊，基本上是罗马的风格。罗马的风格是什么呢？大柱子，啊，然后用石头的，啊，这个比较辉煌、比较壮丽、比较庄严，哎，这都是罗马的什么风格。那弟兄姊妹，这也是非常棒的，为什么呢？一个建筑啊，啊，表明一个国家的文明，啊，在这个方面，我们就看三个层次的文明，啊，最高层次的建筑是用石头建的，哎，用石头建的火烧不毁，是经久耐用的，啊，第二层次的建筑，啊，是用的，啊，是用这个木头建的，啊，第三个层次的建筑是用草建的，一个是草棚子。啊，第二个是木头房，啊，第三个是石头的，啊，所以你看到罗马的文明很高，它建的都是用石头建的。中国人的这个皇宫啊，很多地方都是什么木头建的，啊，所以不管阿房宫了，啊，明朝的宫殿了，一烧就毁了。为什么呢？这个再好的木头经不住什么火烧，啊，但是如果这个宫殿是用大石头建的。啊，特别大的石头，几吨几吨的，这个建筑一般不会坏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华盛顿的建筑，啊，你看建了几百年了，有没有坏的？大理石的、花岗石的，那基本上没有坏的可能性的。所以说，你用什么材料搞建筑？啊，所以圣经来讲，用这个金银珠宝来建造。用草木合接来建造，就你知道草木合接建造是最低级的，所以你看到非洲的很多小房子用什么搭的？ 用草搭的，啊，用草搭的，风一吹，有的时候就受不了了啊。所以说，从建筑上，我就给大家讲到啊，建筑的文明反映三个层次的文明，草搭的啊是最原始的、啊、最野蛮的，啊，木头的啊相对比较文明，而、啊、石头的，那就是要有个长期的考量，啊，但是木头的呢，啊，容易建造的更漂亮一点，精雕细琢，啊，这个草棚子呢？草棚子什么？你什么心理啊？方便，就是图方便，啊，自己住就可以了，管他明年呢，管他子孙后代呢，啊，所以你盖个房子盖个什么样的，也说明你有没有长远的计划和考量，啊，一个文明应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如果不为后子孙后代打算，啊，只想一代人就完，啊，只想自己图个方便。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不是发达的啊，现在弟兄姊妹啊，我们就讲了一点点建筑。然后我们看到，这是罗马总督所在地啊，是亚细亚议会所在地啊，议会有权向罗马帝国建言。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三种语言：希伯来语、希腊语、啊拉丁语、罗马的文字，这三个文字。这三个文字就说明了今天我们在西方的文明的所在，希伯来的宗教啊，希腊人的哲学，罗马人的行政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希伯来人的宗教精神啊，希腊人的哲学精神啊，罗马人的这个行政啊，行政的高级啊复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人的行政啊，他和我们中国没法比，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的行政啊，一直没有议会，啊，是皇帝是严主法随，啊，这大臣在皇帝面前就像孙子一样，啊，是没有权力的啊，诛你九族，诛你十族，啊，打你屁股啊，杖刑，啊，所以说你想一个宰相了、大臣了，那皇帝一不高兴，拉住你打屁股，哇，那就跟孩子一样随便打的，啊，所以说中国的这个。臣子啊，在皇帝面前没有什么尊严的，啊，但是你要知道，罗马有这个元老院啊，啊，有这个议会呀，啊，啊，所以说为什么美国有参议院、有众议院，啊，这都是罗马人的传统啊。当然，希腊也有这个啊，也有元老院性质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是我们中国为主的东方文明缺乏的。好，让我们来看，议会有权向罗马皇帝啊谏言。啊，罗马总督啊，总是带有一把巨大的罗马剑，啊，就像我们知道啊，蒋介石先生啊，这个黄埔军校，啊，你知道黄埔毕业生有一个什么礼物啊？有没有人知道？可以，啊，我们考考这个建树长老、文林姊妹，啊，黄埔军校毕业生有一个什么礼物？有没有能回答的？
有一把刀，
哎，一把刀，中正剑，啊，这一把刀是中正剑啊，这把刀如果你现在还有，那你就发财了，呵呵，成了古董了，有历史意义、政治意义了。哎，中正剑，啊，是这个、非常一把刀啊，就代表这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啊，这把刀生杀予夺啊，代表权力的，非常厉害的。所以罗马总督他带有一把巨大的罗马剑啊，象征着他的权力，就是执掌生杀什么大权啊。在罗马书中讲到这个执政官啊，执政官不是空空什么哎佩剑的啊，说这个剑啊非常重要啊。罗马各省总督他有两种啊，一种总督是大总督，大总督是什么意思呢？是有掌管生死大权的啊。小总督是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判决生死大权的。所以你看比拉多就属于大总督，比拉多判处死刑之权，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啊。别叫魔的总督啊，他就有判处死刑之权啊，所以别加摩的这个总督就像比拉多一样，是一个大总督的。那我们就知道，啊，台湾的法律政策我就知道的少一点，啊，中国大陆你知道，省法院， 是没有判处死刑的权利的，啊，判处死刑的权利是在最高法院的，啊，最高法院要符合死刑，然后说准，那就判处死刑；最高法院说否，那就这个省法院啊是没有的，啊，这个方面大家一点联系。然后这个别加摩不光是政治中心啊，别加摩的有个公共图书馆，拥有20000本藏书的图书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罗马的文明之所以发达是什么呢？
图书
馆啊，第一个，哎，罗马有元老院啊，是这个集合众长者、众长老的智慧。啊，第二个，罗马有图书馆，所以别加摩虽然是一个省会，但是有图书馆，而且这个图书馆是向公共开放的，啊，公共图书馆，啊，第三个，罗马有剧场，罗马有剧场是这个表演的、比赛的，啊，第四个，罗马有澡堂，就罗马人非常这个非常喜欢公共卫生、洗澡的，哎，这些都不是我们中华文明所具备的，啊，而这个中国文明没有说元老院，啊，中国文明也没有说。啊，在各个省建图书馆，啊，中国文明也没有说建大型的公共剧院，老百姓都可以去看，啊，也没有说建立的公共澡堂。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觉得我们中华文明啊历史悠久，啊，你和罗马文明相比哈，啊，有一个思想家就讲，他说这个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你和这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怎么比？理想国怎么比？啊，和这个理想国当然是柏拉图的。有的人说我们中国有四大发明，说爱迪生，美国人爱迪生一生发明了多少啊？一生发明1000多项，而且1000多项关于电灯啊，关于电话，贝尔发明的，这都是重大的发明的，啊，所以说千千万万啊，不要停留在我们自己自以为不得了的历史上啊，历史我们不值得我们骄傲，啊，但是我们要啊谦卑的、坦诚的面对。所以庙宇众多，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罗马有宗教，它的宗教第一个宗教是什么呢？啊，第一个宗教和中国人的宗教一样，叫皇帝崇拜。啊，你首先要拜皇帝。皇帝在罗马中的皇帝不光是真龙天子，皇帝本身就自称是谁啊？是上帝啊！所以我们叫帝王崇拜。啊，另外呢，在帝王崇拜之下，它是多神论的崇拜，啊，多元文化的。啊，像今天美国本来是基督教文化，这个世俗化就开始提倡多元文化，啊，但是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也讲，啊，当美国走向这个多元文化的时候，美国本身就走向撕裂了，我们在道德价值上就不能够达成共识了。今天美国的相对化、世俗化、多元化，这是现代化的什么毒药的，啊，但是当初罗马啊，就是这个多神论、多元化的，但是罗马的多元化是在帝王崇拜的啊这个宗教之下的。然后我们看到啊，他最崇拜的是医神啊，医神我们知道古希腊能医病的蛇神。然后看到神徒是亚细亚的第一个为奥古斯都，主前29年，啊，在耶稣基督没有诞生之前就开始为耶稣建立庙宇了，啊，是帝王崇拜的重镇。各位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知道，哎呀，我就不好意思说，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20世纪一个什么现象了？苏联，斯大林的像多不多啊？到处都是斯大林的像，啊，中国大陆过去到处都给毛泽东塑像，那台湾啊，蒋介石先生的塑像也很多，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就把一个人的像塑得那么高，啊，摆在公共场合，啊，摆在重要的位置？那就是要顶礼什么膜拜的，不管你讲不讲，其实都是这么个意思，顶礼什么膜拜的，这就叫帝王什么崇拜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个帝王崇拜不光是罗马帝国啊，苏联啊，中国啊，各处都盛行帝王什么崇拜。今天包括2020年美国选举啊，当然我们希望一个公正的、自由的啊，大家都接受的一个公正的选举。但是无论如何，为什么大家对这个选举看得这么重呢？看得太重了，就像袁宇长老今天讲道讲的一样，我们要相信上帝的主权，啊，相信上帝的护理，啊，不能因为美国总统选举啊，我们就一时不济，啊，我们就情绪动荡， 啊，这个方面不知不觉我们也把总统这个职位啊看得太重了啊。当然我们要严肃的对待啊，但是不要看得太重。然后我们再看啊，所以任何人若不向皇帝或其官员效忠啊，就必受到严厉的惩罚。啊，说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讲个故事，这是真切的啊。有一个啊，过去三支教会做这个做这个教师的人，哎，我说你信主啊，你怎么在三支教会这个做老师呢？他说，哎呀，王牧师，我不去我不知道，原来当那个三支教会神学院的老师啊，先要经过政府共产党的干部考察你的，不是说教会任命的，不是说弟兄姊妹选举的，他就说统战部的人来考核的。那考核的时候就问我，那我们是这个神学院三次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你是基督徒，你怎么处置这个问题啊？他说啊，我敬拜上帝，为共产党祷告。这句话说的真的是那个汤水不漏，我敬拜上帝，但是我为共产党祷告，过。所以我不是说这个说法好，也不说这个说法不对，但是这个说法挺这个灵巧的。我向上帝，我信仰上帝，但是我为共产党祷告，说好过啊，所以蛮有意思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啊，暴君夺命天下圣旨啊，中国人讲这个奉天承运，皇帝什么诏曰啊，你就看到夺命天的圣旨，皇帝就是我们的主和上帝，下赐谕旨，众人必奉行无误。那弟兄姊妹就看到罗马帝国这个皇帝呀，啊，他当然并不是罗马帝国所有时期啊，但是在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时候，这个皇帝就把自己当成谁啊，上帝了。所以说为什么耶稣说我们不能够拜凯撒啊，和耶稣同时拜啊，如果说耶稣是主，那你就掉脑袋啊，如果你说凯撒是主啊，甚至啊，他们在敬拜皇帝的祭坛上你烧一炷香啊，你就得释放了啊。所以说你稍作妥协你就可以释放啊，但是如果你仍然说耶稣是主，凯撒不是主，不是上帝，那就要杀头，那就要被放到啊斗兽场上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看，所以说宣告耶稣是主啊，就被视为是叛国罪啊。你比如今天我们就知道啊，到我们教会来讲过道的王立银牧师，他被判处啊刑法应当是7年，罪名是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罪。你说一个牧师，他讲道，他带领教会，怎么能够会颠覆国家政权呢？啊，所以，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晓得啊，就是颠覆国家政权，啊，也就是叛国，啊，常常被判处什么死刑的。而基督徒若不肯在帝王崇拜的祭坛上烧香，或拒绝向皇帝的像进香，那就被视为必须扫除的什么异端的。然后我们再看啊，基督耶稣基督的自我介绍啊，耶稣基督说那有两刃利剑的，啊，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啊佩剑的啊，是掌管生杀予夺大权的，但是在罗马总督之上，在那个罗马皇帝之上啊，你看他启示录一开始就讲到啊，第五节就讲啊，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尊重罗马总督啊，要尊重罗马皇帝，但是我们尊重罗马总督，尊重罗马皇帝，不要胜于啊，不要过于圣经什么所记啊。如果他们让我们放弃我们对上帝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啊，那是我们要宁肯听从谁啊，上帝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就针对啊这个啊别加摩教会的啊这个行政中心罗马总督的大权利剑，那耶稣就针锋相对的宣告啊，从他口中啊是那有两刃什么利剑的。而且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也看到说那杀人身，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啊，唯有那把灵魂和身体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什么爱怕他 啊，当然在启示录第一章啊十六节啊也讲到说啊，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什么哎利剑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也讲，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啊，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啊，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弟兄姊妹，人人都喜欢掌权，人人都喜欢掌权。你说哎，我一点权力都不喜欢，那违背人性。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跟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生粮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所以这个掌权，这是人本有的本能，不光是人，包括动物啊。你比如说现在天气暖和了，春天快来了，你听到门口有棵树，是不是那个小鸟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那小鸟干什么呢？你说小鸟唱歌呢，对不起，这不是小鸟唱歌，大家都知道这鸟在那儿说，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的地盘。小鸟在宣告那是它的什么地盘啊。所以说这个练鸟啊，它都争夺生存什么哎空间。所以哲学家尼采讲的 the will of power 是权力意志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追求权力的什么意志啊，这个方面我们要承认啊。而且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对待权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大使命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十八节啊到二十节啊，耶稣首先宣告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看到主祷文的祷告，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你的啊。今天我们不敢谈政治啊，谈政治我们不敢谈权力啊，这也不合乎圣经啊。说政治就是公众的事物啊，就是国家兴亡匹夫什么有责啊。所以关键是我们执掌权力啊，我们做家长有家长的权力啊，做牧长有牧长的权力。我们作为每一个人，上帝都赐给我们啊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啊独立宣言中所宣告的天赋什么人权啊。所以我们不可淡漠啊，不可忘记啊，权力是上帝赐给的啊，但是我们要做上帝的管家啊，我们要做仆人。然后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二十一节也讲到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啊，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那弟兄姊妹，上帝用宝剑来杀人，怎么杀人啊？用律法的宝剑啊，福音的宝剑啊，然后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不可轻看了上帝的圣言啊。今天元宇长老讲到啊，讲到啊，十二去年十二月哪一天啊，牧师讲到说律法是永恒的啊，福音是暂时的啊。元宇长老就在那里啊，心里好大的挣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该真的是感谢上帝啊，我们众长老啊，我们都非常敬畏上帝的话啊，然后我们反复考察，反复思考，哦，然后想通了。那、啊、其实律法和福音作为上帝的圣言都是永恒的啊，但是这个福音啊，传福音的时间在历史过程中啊，从伊甸园里啊，女人啊，亚当堕落之后啊，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啊要拆蛇的头，然后直到啊启示录讲了啊，耶稣基督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什么罪人啊，那个时候再没有恩典，再没有传福音了。啊，那时候你不说，哎，我传福音，我信福音，没有那个时间了。恩典的大门什么，哎，关闭了，啊，所以说传福音不是说福音的信息本身是暂时的，而是说福音的传讲，啊，福音的事情啊是有它的时间限制的，是在人堕落之后，以及耶稣基督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人什么哎之前，啊，这就让我们更加宝贵福音，啊，更加珍惜福音，啊，这种所谓的福音的暂时性。这种所谓传福音的暂时性，更加让我们认识到传福音啊，爱福音的这种迫切性。然后我们看第三点啊，知道的事实啊，处境艰难啊，啊，我知道，你看耶稣讲，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哇，撒旦的座位，撒旦的座位在哪里呢？啊，撒旦的座位其实指撒旦的宝座。说弟兄姊妹。啊，启示录啊讲到啊宝座三个方面的宝座，啊，一个方面的宝座是上帝啊，也包括耶稣基督的宝座。 啊，第二个宝座是众长老也是做宝座啊，那就代表众长老是代表教会的啊，代表教会也是与基督一同什么做王啊。哎，第三个撒旦也有宝座啊，撒旦也有宝座。所以你读启示录当讲到宝座的时候，你认识到三个宝座，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宝座啊，然后这个长老或者众圣徒的宝座，我们与基督今生今世在地上一同做王，执掌王权啊。第三个是撒旦的什么，哎，宝座。撒旦的宝座指向罗马总督的作为，还是指向异教崇拜的祭台啊？这两个方面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啊。我个人更加倾向于是指罗马总督的作为啊，是指罗马帝国的权力啊。因为啊，像接下来讲的安提帕寻道，不是说撒旦直接把安提帕杀了，也不是异教的祭司把安提帕杀了啊，肯定是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死在本丢毕拉多什么手下。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不敬畏上帝的政权就是撒旦的宝座。哇，这个方面令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不敬畏上帝的政权就是撒旦的工具，撒旦的宝座，撒旦借着他们什么哎掌权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大家想一想。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啊，忠心耿耿啊，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啊，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安提帕是啊，这个七封书信中记载的唯一的有名有姓的啊寻道士，啊，但是安提帕到底是谁啊？今天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唯一一个被提名的啊寻道者。啊，我们看到责备，啊，第一件责备的是。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啊，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弟兄姊妹，你看到教训重要不重要？教训也是很重要的啊。很多弟兄姊妹不注重教训啊，只是注重感觉啊，说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以懂，都是有益的。说弟兄姊妹，我们做主的门徒啊，然后就是做主的学徒啊，从门徒啊要成为师傅，啊，要学习教训。当然有的人讲，哎呀，你学了教训也行不出来，学了教训行不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啊。你既不行出来，你连学都不想学，那就说明没有一点谦卑受教的心智啊。所以我们学了教训啊，当然我们也要不断的遵行啊，这两个都是知而行之，行而知之，这都是重要的。好了，我们再看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这个巴勒啊，这些人害怕以色列人啊，他就请这个假先知巴兰啊来咒诅以色列人。这个巴兰就给这个巴勒出了一个计谋，出了一个什么计谋呢？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一同犯什么哎奸淫啊。我们就看到啊，在这个弥数记25:1-3啊，你就啊，如果你手头有圣经啊，你翻到弥数记啊25:1-3，以色列住在石亭，百姓或摩押女子与摩押女子行其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你看吧，这个巴兰给巴勒出的计谋是什么呢？说这个以色列人啊，如果他向上帝忠心，他就是战无不胜的啊！你要击败以色列人，必须要以色列人离开上帝啊！所以我就给你出一招，这个招是什么呢？你就让那些巴勒遇上那些女子，摩押的女子啊，去找以色列人啊，找了以色列，哎呀啊，看看我们这热闹不热闹啊，看看我们这敬拜啊怎么样啊，然后一同吃他们的祭品啊，吃了他们的祭品以后啊，不管是醉酒还是不醉酒，然后一同行什么淫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啊，我们在对待一些外邦宗教异教上，我们要慎之什么又慎啊。这个巴兰的教训就是用异教来勾引我们，让我们去参观，让我们去参加啊，让我们去宽容，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吃啊，让我们一起喝 啊，一起反什么淫乱啊，最后神的震怒就临到我们什么身上，哎，这就被称为啊巴兰的什么哎奇谋。好，弟兄姊妹，我们再往下看啊，第二件责备的是啊，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伊党人的教训啊。尼格拉伊党人我们就啊给大家指明了，尼格拉伊党就是指那个诺斯底派或者是灵知主义啊，他们就认为我们是属灵的啊，身体苦待极深不要紧啊，放纵极深也不要紧，因为身体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啊，这是和我们的灵没有关系。所以他们或者是走向苦行派，或者是走向什么纵欲派啊。但是在这儿当然啊，他们服从巴兰的教训啊，就是纵欲啊，啊吃吃喝喝啊，和外教女子啊，一帮女子、啊、发生什么哎淫乱。所以这就是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弟兄姊妹就看到啊，在以弗所书啊，在这个写给以弗所的书信啊，写给别的摩的教会啊，都讲到啊尼格拉一党人的什么教训。那我们就知道教会初期五百年或者三百年与这个诺斯底一端与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展开了殊死的什么征战的。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啊，这个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也就是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处境伦理学。处境伦理学是什么呢？哎，这个中国人讲，我们四个字，有谁想起来？叫入乡什么？入乡随俗。啊，你到罗马去，就按罗马人的事去行，但是这些方面不行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请大家啊翻到立位记啊十八章。在利未记十八章，我们看主的教训啊，非常啊清楚。啊，十八章第一节到啊第啊五节，我就快快给大家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我要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上帝的子民啊，啊，就是要遵行神的律法啊！我们遵行，越是遵行神的律法，我们越知道我们自己软弱，越知道我们挣扎啊！我们越是仰望神的恩典，越是仰望耶稣基督的什么救赎啊！所以律法是睡蒙的师傅，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什么面前。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能够像中国人啊入乡什么水俗啊新道德啊，就像美国啊，现在我们真的是要切切为美国祷告啊啊，美国的参众两院通过的所谓的平权法案啊，所谓的孩子八岁啊还是十二岁啊啊就可以在学校里选择自己的性别啊，不用征得父母的同意啊，就可以做变性手术。那你送个孩子到初中高中去啊，去的时候是儿子，回来变成女儿了，你送女儿上学回来变成儿子了，哇，你说哎呀，美国美利坚合众国，堂堂大国，堂堂美国的议会，堂堂美国的总统，整天搞这些卑鄙污秽的事情，那我们真的是啊，重重的要为美国认罪什么悔改啊。但是啊，他还不让你说他啊，他还是他不光是背地里搞，啊，自己搞，啊，他还要上升成法律，他还要公开的搞，在全世界搞，他还要用基督徒交的税钱来搞，哎，这就是说是真的是败坏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认罪悔改，教会我们要有我们的立场，不是王志勇的立场啊，不是主人基督教会的立场，是上帝的啊律法啊，这些方面啊，请大家啊来思考。然后我们看到最后吩咐和应许，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然后就讲到说啊，得胜的我必将隐秘的马达赐予他。隐秘的马达是指什么呢？啊，隐秘的马达就是指上帝亲自用他的话语啊，借着耶稣基督来喂养我们的心灵啊。这个方面啊可以有解释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隐秘的马达啊，是上帝赐给每个人的，啊，是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到主的面前， 领受主所赐给你的马呢？啊，就像你同样听一堂道，你有这个领受，还有那个领受。上帝见了一堂道，哎，或者你不高兴，啊，或者你就很难过。但是无论如何，你如果是上帝的道，啊，就像这个，我礼拜五晚上参加提摩太小组，啊，然后尼峰弟兄就分享，啊，我们应当谦卑，啊，应当不要生气却不可犯罪，啊，然后有的弟兄就讲，哎，尼峰，你是指着我讲的，啊，你是对我的，那我就靠着主的恩典，我就说，不光是对你的，也对牧师讲的，啊，也对尼峰个人讲的，只要是神的话，总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啊，我们都要生气却不可什么来犯罪。我说我也有软弱，我也有挣扎。啊，尼峰讲这句话啊，也是针对尼峰，也是针对你，也是针对我。啊，所以说我们要确确实实，上帝赐给我们隐秘的什么玛纳。啊，听一堂道，读神的话，就不要整天盯着在神的话语上找毛病，也不要整天说，哎呀，这人讲的好，那人讲的好，这人讲的不好，那人讲的不好啊，你对我有意见，这都是走火什么入魔。我们一定要说，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给我有什么教训呢？我今天有什么领受呢？我今天有什么长进呢？我们不是看客，我们不是评论家，我们是一同，包括讲道者，我们都是谦卑在上帝的什么面前。然后讲到说，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啊，当然这个方面根据圣经历史考察，在古代法庭上，哎，在中东啊，用黑石白石代表判决，黑石的就判为有罪，白石的就表示什么无罪啊，这也是一种什么解释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啊，推亚推拉教会，啊，推亚推拉教会是一个啊被异端污染的教会啊，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啊，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们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啊，上帝啊知道他们的好事，但是也知道他们做的该受责备的事，就是你们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哇，这是大事，假先知引诱他们行奸淫，吃起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隐行，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叫他们同受什么大灾难。然后讲，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啊，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啊，并要照他们的行为报应他们个人。哇，这是很可怕的，那些假先知啊，包括听受假先知教训的啊，一同犯罪的，如果我们不悔改啊，会受到上帝重重的什么责罚的。二十四节讲，至于你们推压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俗常所说的撒旦深奥之理啊，很多人说，哎呀，我明白更你讲的深刻一点好不好？神的话语是深刻，但是也不像你讲的那么深刻啊，不要刻意追求深刻啊。然后呢，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杖的摇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下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应当什么听。所以推亚推拉教会是位于山谷中啊，也在亚细亚，是一个商业城市啊，有罗马的驻军啊，他们这个商业城市嘛，就各行各业啊，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啊，行业呢就有行会，每个行会都有自己所拜的神灵啊。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你航海的拜什么？拜马祖，啊，你注重哥们义气的拜什么呢？拜关公，也发财的拜财神啊。所以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啊，每一个工人都要加入行会，啊，加入行会就要参与偶像崇拜的活动。啊，然后一起吃饭，吃几个欧尚的食物，而且参与宴席之后，还有些淫乱的活动啊。我们就知道，今天在台湾，尤其是香港，还有中国大陆，那经商的人都要喝花酒。什么叫喝花酒呢？喝酒，然后行淫乱，找小姐，找三陪，那就是啊，和这儿讲的是一回事的啊。人心和罪恶没有什么不同的啊。然后我们再看耶稣基督的自我介绍。 说那眼目如火焰啊，什么意思呢？中国人讲火眼什么金睛，那就指洞察一切的啊。脚像光明筒，光明筒那脚是有力，脚有力把仇敌践踏的什么哎脚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啊10章24节到25节啊，约书亚记把那些仇敌的君王说，你们把脚踩在这些王的镜像上啊，他们就尽全来把脚踩在他们的什么镜像上。那今天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太野蛮了。那我们的妻女被人强奸啊，我们的国家被人毁灭，那就不叫野蛮了啊。所以这些现在我们这些方面啊，在战争中啊，啊，有的人说美国太野蛮了，美国这个在日本放原子弹，如果美国不放原子弹，那你要知道日本人是这个敢死队呀，啊，他要和美国人拼到底，和全世界拼到底的，一放原子弹，那就震慑他就投降了。而这些方面啊，我们不渲染战争暴力，但是我们不是反对战争，我们反对不公义的战争。啊，但是保家卫国啊，防御性战争啊，这些方面还是需要的。然后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第九节也讲的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什么甩碎。然后我们看知道的事实啊，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啊，爱心啊，信心，勤劳，忍耐啊，所以别加摩教会还是蛮有优点的啊，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其主所行的还多。哎呀，那别加摩教会是有很多可夸口之处，但是责备与审判是什么啊？那就是啊，容让的自称是先知，自称是先知，实际上不是先知啊。这个自称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啊，是否这个啊，这个女先知就叫耶洗别呢？啊，可能不是她，大家一般解释，这个女先知不是叫耶洗别的啊，但是就是用这个名字来啊取代她。教导我的仆人啊，你想想，假先知还教导主的仆人，那是很可悲的啊！引诱他们行奸淫，吃其偶像之物啊！这个妇人，我们知道圣经上记载着啊，耶洗别的丈夫是以色列王亚哈，这是历史啊。她怂恿丈夫崇拜巴利，巴利是什么呢？巴利就是大有能力的，是指性崇拜 （sex worship）。说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今天好莱坞影片很多的广告宣传就是 sex up， sex up 是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和性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够吸引人的什么眼球啊。美国文化啊，现在为什么同权法了，同性恋了，变性了，为什么整天围绕这个转啊？男厕所女厕所了，就是因为美国1960年70年代开始受这个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那弗洛伊德就认为人就是 sex 病，人就是性动物啊，有病就是因为你压抑了性的冲动，怎么得释放得医治，心里想怎么在性上发挥，你就在性上随心什么所欲，想做男的就做男的，想做女的就做女的，想双性就双性，这样就不会得病，这样就是文明啊。你就知道美国这个同权法案背后是有心理学的，背后是有哲学的，背后是有理论的啊。所以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耶洗别的教训啊。今天我们就可以讲啊，美国这个耶洗别的教训啊非常什么哎盛行啊。然后底下我们啊往底下再看啊，我们就不一一细读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底下再看啊，撒旦的教训说特别小心撒旦神奥之力。撒旦神奥之力是什么呢？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啊，这些方面我是略有研究啊，但是我不提倡弟兄姊妹研究，为什么呢？啊，第一，啊，像这个今天这个 New Age Movement 新纪元运动，印度教了，瑜伽了，啊，为什么不提倡你研究呢？有的人说，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要知道利己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啊。哇，你一进去，缺乏判断力，不知不觉就被卷走了。那我之所以有所研究，因为本来我就是修印度教的啊，印度教本身就是继新纪元运动中的主力的啊。你就知道现在这个 Google 啊 Facebook 啊 Twitter 啊还有什么之类的，这些所谓的五大这个高科技媒体的公司啊，特别是像 Facebook 这个乔布斯之类的，他们都是修瑜伽的啊，都是修印度教的 啊，都是搞那个新纪元什么运动的，都是明白追求这个撒旦申奥什么来治理的，啊，但是申命记29-29节说，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在律法上的什么一些话，啊，所以说很多人算命交鬼，就是因为想明白隐秘的事，啊，这些方面就往往是走火什么入魔。啊，求主保守我们，使我们明白我们当明白的，啊，不要有无限的好奇心，甚至为了寻求撒旦深奥之理，就陷到异教异端邪说什么之中。啊，我们看到最后的啊吩咐和应许啊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啊说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哎，好的要持守。啊，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啊，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权柄啊，啊，赐给我们统治大权。我最近刚看一本叫《不坎南》，不坎南呢，他这个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啊，他是美国这个新保守主义的啊健将，啊，不坎南写一本书，啊，他就叫丘吉尔、希特勒。和 unnecessary war 就是不必要的战争，是指什么战争啊？指一战和二战，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英国和德国打，啊，德国和俄罗斯打，美国在和德国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的是基督教国家互相开战，所以不可能就分析，啊，所以说这两次世界大战是不必要的战争。啊，是权力的傲慢，啊，你就看到二次大战之后，英帝国崩溃了，整个的欧洲崩溃了，啊，然后苏联占领了不光是俄罗斯，占领了东欧，啊，影响着中欧，啊，苏联占领了中国大陆，啊，苏联占领了柬埔寨、东南亚，啊，苏联占领了古巴，啊，苏联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到现在占领了委内瑞拉，到现在对美国大有什么影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战争蓝图啊，世界蓝图啊，是空前复杂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不可能就讲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欧洲衰弱了，为什么美国动摇了，是因为基督徒丧失了统治的欲望。哇，这个我就感到很难理解。他说基督徒不想管事了，哎，不管了不管了，我们自己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了。啊，这个世界就艘破船，什么大英帝国，什么美国，什么航空母舰，那自己过日子就好了。美国不要管世界的事，英国不要管世界的事，那这个世界是魔鬼的，世界是艘破船。所以不堪难讲，这个英国之所以丧失了整个殖民地，啊，欧洲之所以丧失了世界上的统治权，就是因为什么？根本不想再管理治理。这是令我们震惊的，但是圣经讲，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什么列国，啊，上帝啊赐给我们管理的什么权柄啊，这些也是啊非常啊重要的。好，最后我们讲一点啊，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诚心是指什么呢？啊，然后我们就知道，在启示录22:16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什么？诚心，啊，这个诚心就是指耶稣基督本身。小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就说：“我已得着我主为至宝，啊，为得着他，把其他一切看作是什么？哎，粪土。”小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赏赐啊，不在主以外，啊，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哎，子民啊，这就是整个啊福音啊律法的经历啊，这个福音的经历、律法的经历，都是我们指向。圣父勇士的拣选，啊，圣子历史中的救赎，圣灵上帝随时随地与我们的同在，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啊，这是啊整个圣经啊统一的什么来教训。好，感谢主，啊，今天稍微多占了一点时间，我们最起码还留下啊5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看看弟兄姊妹，啊，你可以啊有一些问题，有些分享或者有些补充。也可以想一想，哎，别加摩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啊，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啊，别加摩教会和推亚推拉教会有什么共同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啊，都可以表达一些啊自己的感受啊，补充啊问题，好吧？我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好，谢谢。
啊，大家可能要打开你的那个静音哈，你才能说话。啊，我说一点点哈，我的感想，这个从某一点点上，好像这个别加魔这个好像可能更应用到大陆哈，这个可能是，那么这个就是政府的这个什么打压嘛哈，那恐怕推呀推罗更容易应用到美国教会了啊，一点点现象。
是这个小丁大夫，这个解释非常好。这个别加摩教会呀、啊，更是中国大陆啊这个帝王崇拜，啊这个教会受到政权的什么打压啊，这个弟兄姊妹面对这个被逮捕啊，这个寻道的危险，啊但是这个推拉教会，啊更多面对多元文化、这新纪元运动、偶像崇拜、泛淫乱。啊，这些方面真的是，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啊处境和问题和挑战，对。
因为我看这两个教会在真理上都受到了妥协，
嗯，
给，尤其是那个推拉，跳电视长老说的很好，真是很效法像美国现在这个情况，
嗯，
妥协的越来越多。嘴巴讲的是人权、公平、真公义 ，OK， 结果行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嗯，哎呀，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千千万万，就像杨弟兄讲的一样，我们不要说人权了，公平了，平等了，法治了，什么样的人权，什么样的平等啊，什么样的法治啊，我们不能够被这些假大空的东西蛊惑了，啊，最后他们塞的都是自己的私货的。啊，所以你看，我就给大家引证的《约翰一书》5:1-4就说，你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我们要遵守上帝的什么诫命的？那个诫命是 commandment， 是复数形式的。啊，而且底下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附录的一个材料啊，也反复给大家讲过，怎么判断真假先知啊？《申命记》13:1-11，先知不管是做梦了、神迹奇事了，不管应验还不应验，只要勾引神的选民。脱离神的诫命，这都是假先知，啊，所以说今天你就看到美国教会中、美国教会外，啊，这些耶洗别的教训啊，真的是太多了。我们真的是求主怜悯。好，我们还有点时间，再看看其他弟兄姊妹。
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像今天袁毅长老也讲到，就是目前美国这种现状，许多人，你说关心不关心这个政治呢？在教会里该怎么平衡，如何面对呢？
嗯，
你刚才也讲到。那个你读的这本书也说基督徒丧失了统治的欲望，这是一战和二战这个，所以欧美那个就是欧洲的那个基国家像英国、德国走向下坡的一个原因。那美国像我们现在处在这种境况当中应该怎么办？
是，就说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美国是不是基督教国家，在1870年的时候，这不是我说的，马斯顿教会历史学家马斯顿，他讲1870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啊，这个 AA 赫治啊是普林斯顿的神学教授，包括现在的当今英美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科克啊，他在 American Cause 在美国事业中，那美国人为什么要海外打仗啊，特别是一战二战，为什么美国这个几十万的士兵喋血沙场，而且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死，那这个 American Cause 里面就讲我们为美国的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明而战斗的，哎，二战的时候就这么讲。但是现在你奥巴马就说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了，啊，所以说 Dechristianization 现在就变成了去消基督教运动，啊，现在就变成了 Post-Christian Nation，我们就变成了后基督教国家的国家，啊，所以说人就得重新改写历史， 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慎之又慎啊。但是无论如何，那教会对于政治应当怎么办呢？啊，第一个大而言之，啊，这个我们讲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啊 ，institutional church， 比如说我们主恩基督教教会，那我们就不能够讲啊民主党的政治，我们就不能讲共和党的政治，就是我们不能讲党派政治啊。其实严格讲，我们也不能够讲啊，美国都是好的，中国都是坏的啊，非洲都是坏的，哎，我们也不能这么讲。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啊，我们在基本原则上、大是大非上啊，理解什么？哎，清楚，啊，说是教会呀、啊，啊，这个传道人还是以祈祷传道为念，啊，传道人还是讲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啊？就像牧师、众长老，我们祷告，主啊，求你使美国，啊，不断的悔改复兴，主啊，也求你使中国大陆啊悔改复兴，啊，求你使啊香港、台湾也教会也得蒙保守。啊，这个福音不断什么哎传讲，啊，不管是特朗普先生担任总统，啊，还是拜登先生啊担任总统，主啊，这个王的心在你的手中像龙骨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主啊，求你掌管人心，啊，求你运作万事，啊，所以说教会的公道啊，啊，教会的传讲啊，啊，我们还是要讲天国政治，啊，我们不能够讲哎左派的，啊，右派的。啊，共产党的、国民党的、共和党的、民主党的、民进党的，尽量的啊，避免这种党派的什么哎倾向，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说啊，那我就不可以参加哪个党了吗？我就不可以有政治立场吗？可以啊，这是指什么呢 ？Church as the people of God， 就教会作为上帝的子民，你可以有你个人任何的政治立场，啊，但是啊，主恩基督教教会。啊，包括主恩基督教会的牧长，我们在公开的啊代表教会的场合，那我们还是更多的是一个天国政治，尽量的不要卷入，有的时候可能不知不觉就有点沾染，但是总体来讲，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啊，不要卷入这个党派政治啊。但是我们要有大是大非的原则，就像这个2020年总统投票选举啊，以前的选举啊，牧师都会讲，看看哪个政党，哪个政党候选人，看看他的立场上。哪一个更合乎圣经，我们就推谁的票，啊，在这个 pro-life， 啊，是这个是这个反堕胎上，啊，这个婚姻关系上，啊，在这个税收上，哎，这些指标性的东西，哪个政党，哪个政党的候选人更加接近圣经，我们就投谁的票，啊，这个是 common sense，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基本上讲，我们教会了，牧者了，啊，不以教会的名义进入任何。公开的党派性的政治性的啊，这些方面还要慎之什么又慎。但是基督徒个人你可以参加共和党，可以参加民主党啊，如果你是政治家你也可以啊参选议员啊，这个没问题，参选啊参选政党领袖啊都没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要适当的分开啊，提建制性教会和有机性教会啊。建制性教会呢要更多的啊以祈祷传道，以天国政治为念，但是教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每个人甚至自愿解释啊，都可以从事不同程度的啊政治的活动、政治的主张啊，这个方面是一个自愿性的、个人良心性的，好吧？
嗯，谢谢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做父母最近这段时间最挣扎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跟年轻人，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沟通的时候，现在遇到的困境就是没法谈现在的现况进政治。所以像在教会在职场被他们被洗脑，那我们在家里，我们就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困境。
就说怎么办，你讲的这个困境呢，就说我们在美国都面对这个困境，这个困境根本上的问题是什么呢？就说不管我们家庭如何，不管我们教会如何，一旦我们进入公立学校体系，他一二三四五六，他升学考试，他都是那种这个敌对基督教的啊，都是左翼的，都是社会主义的。这个方面不是我自己讲啊，1945年还是啊，有一个叫巴克莱，他写一本书叫上帝的耶鲁，他说那时候的耶鲁大学，经济学、政治学的资料都是社会主义的，啊，所以说不知不觉我们的孩子在这些公立学校中就被洗脑了，啊，所以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牧长， 我们觉得还是真的是有些方面真的是比较难啊，所以我们啊长期而言，我是赞同啊基督教的学校啊基督教的大学啊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建立啊，但是目前来讲我们仍然有软弱有挣扎，但是无论如何最起码我们从家庭中从教会中啊，包括我们教会最近啊也在请这个 Youth Ministry 啊 Director 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啊本来我们是啊十小时，我们现在扩充到20小时，那就说明我们教会也特别是众牧长也认识到我们需要有个好的 Youth Director 啊，但是 Youth Director 我们要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这个负担都加在他身上，他也受不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啊，美云讲的我们和下一代沟通的问题啊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挑战，我们求主怜悯，好吧。
谢谢
牧师。好，有没有啊补充的？好，没有补充的，我们就请啊，差不多我们也20了啊，差了5分钟了。